经文是记载在圣经双行本的旧约第725页，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。圣经双行本旧约的第725页，诗篇90篇。神人摩西的祈祷。主哦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伸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紧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哦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，我们手作的功愿你建立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今天很高兴有吴永徐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。吴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神恩浩瀚，世代相传。现在恭敬的将时间交给吴牧师。
感谢神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主。我现在这样看，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有搬屋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不只是搬屋，我们漂洋过海搬，是不是？是啦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搬了多少次屋，无论多或者少，我相信一个漂流的人生就会使我们时常想，哇，到底我安身何处啊？叶落就要乜嘢啊？要归根，到底我根又喺何处呢？系咪啊？我谂起我喺澳门出世，13岁就离开咗。当我离开嘅时候，我都唔谂到会唔会再翻去行下、睇下、见下。40年之后我翻去啦，所以咧，所有嘅以前嘅亲戚。朋友都好多都有变动，都唔喺度啦。咁啊，仲识翻我一个小学嘅同学。我系查电话簿、查电话公司揾佢嘅名，居然揾得到，咁就可以见面。时常就有呢啲咁嘅心情啦。由嗰次开始，13岁搬屋到而家40几年啦。哎呀，漏咗啲秘密俾你知道啦。我谂我搬咗30几次屋，哇！结咗婚之后都搬咗20几次屋。以前搬屋我觉得好有挑战性，不过都能够接受。最近呢次搬屋9月30日搬完之后咧，我就自己话俾我自己听啦，唔好搬啦啩，腰酸背痛。林林沈沈到而家，仲有啲箱纸箱未打开吓。搬屋咧就同我哋一个好紧要嘅因素就相关联啦，就系 你住在哪里？鸟住在鸟巢，野兽住在旷野，那人呢？人住在家嘛，是吧？今天我们要读这段经文，就给我们，特别好像我这个时常搬屋的人，一个很温暖的提醒。我们再读第一节好不好？只是第一节啫。读完之后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话语的奇妙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我们的居所不是在好像我这样澳门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。这一节经文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在主入面有一个新的居所，不论我们搬了多少次屋，我们搬入来这间屋了，这间屋就是主自己。好不好？等我们再一次来祈祷，来到这位我们的屋主面前，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入了他间屋，经历他的慈爱。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。感谢神，原来你是我们的居所，在我们人生各种变动之中，你使得我们心灵有一个安居之处，不是任何大屋或者细屋，不是任何的公寓或者是房子，而是你自己，你成为我们的居所。愿主你亲身带领我们住了入这间屋，神的家中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慈爱和恩典，因此我们可以世代相传神的浩瀚大恩大恩。感谢主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相信我说搬了三十几次屋，你哇一声啊，今天这篇诗的作者呢是哪位 啊摩西嘛，这里写着神人摩西的祈祷、啊、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摩西的身世呢，我相信他搬屋不只止三十几次，圣经没有确实记载，但是呢起码他一生出来没几耐就要搬屋了，是吧？搬了去哪里？搬了在一个草篮里，因为法老的命令要将所有的男婴就要杀死嘛，所以他的父母就将他搬去一个草篮，是吧？在个飘落条河里，这个是他第一次的搬家。好彩神的带领奇妙，于是他很快就离开这个草篮，又搬了去哪里？又搬回家，搬回他自己住的地方，因为法老的女儿要将他收为继子嘛，是吧？咁呢又叫呢、这个摩西嘅生母作佢嘅养母，哇，又系生母又系养母。於是摩西又返自己屋企一路长大，之后又搬屋啦，搬去边度？皇宫，係咪？於是佢就入皇宫，受埃及一切嘅教育长大。我諗皇宫要唔要搬屋我就唔知喇，使唔使搬房我亦都唔知，我未喺皇宫住过。不论如何，后尾有一次他见到自己的百姓被埃及人欺负，是吧？于是他就一锤打过去，哇，整个人挂了。哇，于是他后来发现，哇，个个都知晒了。这个消息走漏，他很害怕，于是又要搬屋了，是不是？离开了皇宫，去了哪里？去了旷野，去了米甸的旷野做牧羊人。于是搬在米甸做牧羊人呢，有没有搬过屋呢？圣经都没有记载，但是牧羊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漂流的生活。四十年之后，神叫他回埃及，再回埃及，要带这一批以色列人犹太人离开埃及。于是他又回埃及，又要搬一次屋。但是经过奇妙的神迹，于是他带领了一大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男丁有200,000，加埋妇人士的细路，我想几大的数目，男丁600,000，对不起，600,000，再加儿童细路，哦，好大的数目，100,000的人口又离开埃及。神本来说要入迦南，搬入去就得㗎啦，咁但係以色列人信心不足嘛，於是又喺旷野漂流咗几多年啦？40年。嗰40年呢，我唔知道搬咗几多次屋囉，因为佢哋住帐篷㗎嘛，随时都可以搬㗎。 四十年漂流，于是最终呢，最终呢，摩西要离开世界，他没办法入迦南地，但是他最后一次搬屋，搬到神那里了。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这位作者的背景，我相信会帮助我们去体会为什么他这样写，为什么他这样想，因为他看到很多很多人生的转变。所以他第一节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搬屋搬了这么多次，他带着以色列人一起搬，但是最好的是什么呢？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不论是在旷野漂流多少次，多少时日，多少个住处，但是最重要我们住回在神里面，神成为我们的居所。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呢，如果你要报税田地址呢，就不用写你家的地址了，是吧？啊，什么地址啊？在神当中，那就搞定了。而且你的地址和我的地址一样哦，因为我们全部都住在神里面啊，几咁奇妙，同埋几咁安慰。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啊？这个家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完全住在神里面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完全在一个屋檐之下，这个屋檐就是神自己。到了新约教会时代，这一节经文呢就更清楚的给我们了解了。我读两节经文给大家听。第一节呢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。第二节呢，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。这两节经文就给我们完全了解到为什么摩西会这样说法了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我读给你听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的国里面。这个他当然是指神，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将我们搬屋，搬到去哪里呢？搬到他爱子，是耶稣基督，搬到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。所以我们也搬屋了，信了主之后，神将我们搬屋，搬去哪里？搬到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。好，哥罗西书三章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哦，这个就 更加进一步了。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黑暗战胜了黑暗权势，于是我们搬屋了，搬到爱子的国度。那下面这节就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，我们现在在基督的国度里面，又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于是我们同基督一起入了神入面。这个正是世世代代作我们居所最清楚的解释。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现在可以与神同在，神亦都与我们同在。原来我们是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。那在这个神这个家入面，这段经文下面继续解释了，到底这个家是怎样的家呢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下面解释是什么呢？很清楚给我们看到，这位神是永恒的神，是不是？第二节说，第二节说，他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诸山未曾生出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未造成，山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山是地壳变动的嘛，地壳一逼咁啊，呼一声咁啊，突咗个山出来嘛。呢啲任何未发生之前，神已经喺嗰度。不但系空间上，下面亦都讲到时间上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系神，系永恒到永恒嘅神。我哋咧人系有限嘅，所以我哋对永恒系乜嘢呢？就好难去体会嘅，系咪啊？我哋话人哋啊，你真系好啦，身壮力健，长命点啊？几多岁啊？百岁好啦，你做咗驸马爷就叫你千岁啦。如果你做咗皇帝呢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OK， 就算万岁万万岁，都系一个有限嘅，系咪啊？何况我哋冇万岁万万岁啊？百岁都唔系咁容易啦，所以我哋系一个有限嘅人。 怎能够体会这位永恒的神呢？很难体会的。一个历史学家，荷兰人来的，叫做房龙，翻译成叫房龙。他是一个荷兰历史学家，他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呢，就给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叫永恒。他说什么呢？大家想想。他说这个世界上呢，幻想有一个大的石头，很大的石头，长、阔和高都有100里那么长，咁阔咁高，哇，好大嚿咯，100里啊！每1000年呢，就有一只雀仔嚟飞嚟呢嚿石头度，啊，做乜嘢呢？磨嘴啊！啊，雀仔笃下笃下嘢，个嘴笃掘咗咧，就要嚟磨嘴。所以呢只雀仔咧飞嚟呢嚿石头上就磨嘴，啜啜啜啜啜咁。嗱，个嘴就磨尖咗咯，系嘛？磨尖咗啦。但系咧，摩擦系相对嘅。呢嚿石头呢亦都磨蚀咗好少好少好少好少。於是呢隻雀仔磨完嘴呢就飞走啦。再过咗另外1000年呢，又有一隻雀仔嚟啦，做同样嘅嘢，磨嘴，磨完呢又飞走咗啦。咁每一次磨嘴呢，个嘴磨尖咗之后呢，同时嚿石头亦都磨蚀咗少少，係咪？咁每1000年嚟一隻雀仔磨一次嘴，再1000年又嚟一隻雀仔磨一次嘴，所以经过1000年旧石头蚀咗好少，再过1000年旧石头又蚀咗好少，再过1000年旧石头又蚀咗好少，直到呢旧石头蚀晒啊！呢旧石头有几大啊？100里咁长、咁阔、咁高啊！呢个好大嘅石头，直到呢旧石头蚀晒，你话要几耐呢？好耐咯。但是咁长嘅时间，咁耐嘅时间，就是永恒中嘅一日，明唔明啊？我哋都好难想象啦，呢个一日有几长都好难想象啦吓。但系永恒有几多咁嘅日呢？永恒就无限多咁嘅日。嗱，讲完都系一头雾水啊，哈哈，一头雾水啊。到底有几长？但系多少少体会啦。原来咁长嘅时间喺永恒中都系一日。咁永恒有咁多无限嘅一日，我哋人冇办法了解，所以呢位神，我哋居住喺当中嘅神，系我哋冇办法完全体会了解嘅。所以喺信仰嘅追求上，如果有人话我要用理性了解咗先至信，咁啊永无嗰日啦，因为我哋唔可能完全了解神嘅，因为佢系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嘅神，佢可以睇到所有嘅雀仔飞过晒，但系。我哋冇办法了解神，不但系讲到系永恒嘅主，呢度亦讲到主权嘅神，因为佢操纵咗人嘅生命气息，系嘛？第三节话：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当神话呢句话对住我讲嘅时候，吴永翠你要归回，咁我又点啊？抗议啊？啊示威啊？请愿啊？迟啲啦，唔该咁啊，得唔得啊？唔得，佢话你要归回，咁我咧我就归回咯。神有佢嘅主权啊嘛，主权嘅神，永恒嘅主，但系却系我哋嘅居所。我哋住喺呢位永恒同主权嘅神入边，几咁幸福。下边就讲到，不但系认识呢位神，由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咧，系透过呢位神去认识下自己。看看我们又怎样呢？我们配不配住在这个神的家中呢？第一个讲到什么呢？第五、第六节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下面讲到好像一棵草一样，朝早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这里用了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水冲，第二呢？睡觉，第三呢？一棵草。三个比喻来描写同一个人生的真相，就是人生有限短暂，唰一声一盆水冲了就没了，睡得觉起身没了，朝露一样，草朝后早生，晚黑枯干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，人生是很有限的。不只是时间上，这里特别讲到时间上的有限，时 时间上有限。其实人的能力是不是有限啊？是啊，一山还有什么？一山高，你再叻仲有一个人叻过你，咁嗰个叻过我嘅人亦都冇人叻过佢，系嘛？一山还一山高，人嘅能力系有限，人生系一个好有限嘅眼光。嗱，如果我哋人生系一个活着一个好有限嘅眼光中，我哋点能够去认识呢位神呢？除非咩啊？下文有解，再等一等，下文有解。第二。人生的有限讲到乜嘢咧？第七、第八节啦，哇，更加犀利啦！呢度话我们因你嘅怒气而消灭，因你嘅愤怒而惊惶。点解会如此呢？因为你将我们的乜嘢啊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乜嘢啊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调查一下先，解释呢个之前，调查一下先啊。什么叫罪呢？圣经讲到罪呢，就不是一定会指杀人放火。圣经讲到罪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不完美的那种境况就叫做罪了。不完全那种的境界就叫做罪了。所以我调查一下，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者，一个完美的人，冇得挑冇得弹的了，请举手。冇人举手，冇人举手，我都快啲低低咯，唔系误会咗，你以为我系啊？我都唔系啊，我好多俾人挑、俾人弹嘅，因为我唔系完美。嗱，其实呢个好明白嘅真理嚟噶，经过民意调查，大家都同意吓，冇一个世上冇一个完全人啊嘛，所以我哋各人都有某些唔完全嘅地方。由神嘅眼看咧，呢个就系人嘅罪啦。虽然用这个字是很惊很令人惊讶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神用这个罪这个罪孽这个字眼给我们看到这个罪孽的可畏。不但罪孽讲到隐恶隐藏的恶，很多我们的不完全都是不想被人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最后我每次都要给你最好看的那块面，是吧？我哋有啲嘢咧藏喺后边，唔想俾你知道，因为系我哋嘅隐恶。但系呢节经文话，所有嘅罪孽同隐恶，而家点啊？见晒光，见咩光啊？神嘅面光之中，神都睇到啦。我哋喺神面前忍唔到噶，藏唔住嘅，喺神嘅面前一切就公开。有一日，我哋都要如此面对神。其实我们现在每日都要如此面对神，在神的面前人没有犯浑，没办法隐藏逃遁，那就惨了。如果去审案的时候法官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都可以、逃过一关，但是现在这位法官是神，什么都知道，惨不惨？惨了，惨了。不但如此，不但如此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嗱，下面讲到一段好长嘅经文，讲到唔只系人生有限，人性有罪。下面继续话，我们第九节，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哋度尽嘅年岁，好像一声叹息，唉一声咁就冇咗啦。一生嘅年日系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到80岁。其中所夸耀的是什么呢？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？劳苦受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如果人生真是如此，人生真是如此，那么人生又有什么的盼望呢？我们刚才介绍过这位作者摩西，请问摩西有没有见过人生的生离死别啊？见得多了，见得多了。在那特别是40年旷野漂流之中，圣经记载同摩西一起出来的那一代人，凡是20岁以上的，他们都在旷野漂流之中死了。除了两个老人家，是不是？一个叫做约书亚，一个叫加勒，是不是？ 除了这两位之外，二十岁以上那一代人就在这四十年的漂流中一一的去世。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追思礼拜，还是有什么仪式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不知道摩西四十年不知道主持了多少次追思礼拜，可能要联合追思礼拜才行，不是这么多人怎么搞得定啊？诗班唱歌都搞不定，是不是联合一起三百个一起这样之类，即是说摩西看到人生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，整一个世代的人的消失他完全看到，于是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的心是很沉重的。人生不过七十岁，强壮可到八十岁，我相信他在那代人里面二十岁以上到四十年之内都过了世嘛，是吧？所以几多岁之前过世的他们啊，你可以计得到了。所以他说人生年日不过七十，强壮可到八十，少数了，少数了。在这个这么短暂的过程之中，那到底在这个有限之中有什么的意思呢？有一个人叫做海明威，我相信大家认识他，或者看过他的作品，哦，不得了，这个大文学家海明威有一次写了一本书叫《老人与海》，有没有看过？《老人与海》讲一个老人在个海里跟一条鱼来搏斗，他钓了一条大鱼在个船上跟他搏斗了八十四日，最后呢都将这条鱼就钓到了。哇，这条大鱼来的，搏斗八十四日，哇不得了。钓了之后怎样呢？就将这条鱼呢就拉回来个岸边，哦，他八十四日在船上都很累了，一个人，啊，哇很累了，那八十四日不知道怎么过了，当然是什么呢？当然是钓些鱼仔啦，吃下沙司米啦，那八十四日这么过的咯，是吧？于是终于就将这条大鱼呢拖找只船仔拖到翻岸了，感谢神啊，钓到条大鱼啊。但是翻到岸的时候，那条鱼呢绑在个船边呢，在翻回程的时候呢就被其他海上的鱼呢吃晒了，得翻棚骨。咁佢后尾讲咗一句好有名嘅话喺呢个小说中。佢话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係不可以被击败。哦，好豪壮啊呢句话。虽然钓八十四日咁长嘅时间，但係可以被毁灭，条鱼都冇咗啦，得翻棚骨嘛。但是不可以被击败，似乎人生有少少的光亮在这里，给人一个盼望。很可惜，海明威自己却是自杀身亡，作品和作者有很大很大的距离。到底由摩西这里给我们给一个智慧了，他说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是不是或长或短其实都是有限，七十又好，八十又好，百岁又好，千岁好，万岁万万岁都好，都是有限。求主给我这个智慧的心去数算日子。人都懂得数日子的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等过年成日数日子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回忆。好，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成日问阿爸的，今日是几日啊？哦，今日是年十五，仲有半个月，是吧？再过几日又去问啦，几时过年啊？今日年廿十二十啫，仲有十日。再问啦，几时啊？今日年啊廿八啦，仲有两三日。哦，快啦快啦快，好高兴啊！数日子嘛，我哋都有数日子嘅经历噶嘛。数到一个地步，最后我哋有个结论啦，叫做一寸光阴点啊？一寸金，哦，日子数都好宝贵啦，系嘛？啊，我相信，稍微，这个有咗少少年纪咧，呢句话更加真实啦，嗬！一寸光阴，一寸金，啊，真系好难得，好宝贵啊！摩西见过咁多人嗰，那个时代嘅生离死别，佢叫我哋数日子，等我哋喺呢个数算之中去了解到有限嘅人生到底有咩出路。后面那几节就指出一个出路了， 呢一个后面嗰几节系呢首诗歌嘅高潮，亦都系结论。十三节，佢话乜嘢呢？有神嘅人生系一个点嘅人生呢？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呢度要稍微解释一下啦。耶和华，我哋要等到几时啊？等到几时去经历你嘅慈爱啊？求你转回，神会转回嘅，为你嘅仆人后悔。这个意思即系话，求你倒转啊，求你转个身来，为你嘅仆人施怜悯，向你嘅仆人施怜悯，求你转身啊，求你转身啊。这个好有意思嘅。当我哋愿意求神转身嘅时候呢，其实我哋先转咗身嘅。啱唔啱啊？你唔信，而家即刻做下实验啦！你嘅脑海中做下实验啦。如果两个人背对背行路嘅，我哋唔理神嘅，背对背行路嘅，佢行佢，我行佢，我根本唔睇佢，佢又唔睇，我唔理佢嘅，背对背行，突然间发现唔掂咯，唔掂啦，唔得啦，我哋人生又有限，人性又有罪，唔得啦，点咧？于是我哋要求神啊，神啊，你到几时啊？系咪我哋先转回啊？咁如果背对背，我哋唔会话唔会同佢讲嘢噶嘛？而家转过嚟，神啊！到几时啊？求你转身啊，系咪？嗱，求神转回之前，我哋必须先要回转，回转向着神，之后求神转回。当神愿意转回嘅时候，就点呢？十四节就发生啦。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嘅慈爱，好叫我哋一生一世乜嘢啊？欢呼喜乐。世世代代神作我们的居所，就产生了一生一世我们可以欢呼喜乐。但是关键性在这里，怎样啊？我们先要怎样啊？转身，回转，回转向神。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，圣经很多地方说，当我们愿意回转，神一定转回。最怕是我们不理，背对背，硬颈，不理，那么又永远没有神回转嗰日啦，我哋可以经历神嘅慈爱，于是得着喜乐嘅人生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、听过或者知道有一个世界纪录啊？呢个世界纪录咧系讲到一个世界微笑比赛嘅纪录啊！乜嘢都有比赛嘅呢个世界，哎呀，真系立立乱啊！乜都有比赛噶啊！食面又比赛，食牛扒又比赛，乜都比赛。呢个系微笑比赛啊！咩叫微笑比赛咧？比赛规则就系你一入到呢个开始比赛嘅时候，你就要笑啦啊！笑啊！咁啊，睇边个笑得最长啊！而家一齐笑啦！嗱，好笑得好可爱，你哋啊，个个都笑紧啦，系咪啊？再笑啊！再笑啊！唔好停啦！再笑啊！再笑啊！而家比紧赛啊！唔好停啊！唔好停啊！再笑啊！再笑啊！再笑啊！阿依莲啊，笑得几靓系嘛？唔好停啊！再笑啊！再笑嗱，再笑啊！再笑啊！再笑！再笑！再啊！过咗十分钟咧，就点啊？呢度开始麻麻地，痹痹地咯，系嘛？系嘛？再笑，唔好停，唔好停，阿姨再笑。过咗十五分钟咧，哇，有少少挑战啊！笑半个钟头点啊？僵僵地咯，系嘛？再继续笑啦，苦哭笑不得咯，嗰阵时吓，再继续笑，僵笑，咿牙咿起只牙都唔知系笑还是喊啊！再笑咧，冇办法，而家比赛紧嘛，唔好停嘛，再笑啊！呢个叫微笑比赛，你知唔知得奖系边个啊？系一个九岁加拿大人，个人叫 Lisa， 你知唔知佢纪录系几多啊？可以得到冠军，笑得最长，你话几多少？你估下啦，一个人可以咁样笑笑笑，可以笑几耐？你翻去试下啦，不如你同佢竞争下啦。嗱，呢个世界纪录咧，当时系10:05。嗱，你翻去试下，可唔可以打破呢个纪录啊？嗱，翻去咧。先生对着太太笑啊，太太对着先生笑，今晚吃完饭开始啊，试下下礼拜你话俾我听，可以我打破世界纪录啊，好笑啊，真系好笑，但系你知唔知啊？这个世界纪录其实俾我哋一个好大提醒噶， 如果笑是代表喜乐，不完全不完全，但就用这个来代表喜乐的话，人的喜乐很有限，很短暂。请问你一生开心的事多还是不开心的事多？人的喜乐真的很短暂，是吧？很短暂。但是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什么喜乐。关键在这里了。人生的喜乐呢，事实上有苦的时候就没有喜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苦就没有乐。但是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，在神里面可以受苦的日子都可以喜乐。哦，这个就是个人生的突破了。受苦的日子都可以喜乐。是啊，他说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不仅止受苦，是遭难添，叫我们喜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将苦变成乐。这个就成为有神的人生，在这个人性有限、人性有罪的现实之中，住在神里面所带来的唯一的出路。你想想摩西一生苦多乐多呢？一出世就要被人斩了，你说苦啊乐啊？苦啦，他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大个仔我想都知道，是不是？于是就要漂流了，又要航海，坐在南渡航海。好彩神奇妙的方法救了他，住在皇宫。请问苦啊乐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想想，他是一个非埃及人来的，住在皇宫，有什么感受呢？是因为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关系，是不是？那他有没有堂兄堂弟？法老还有很多的法老还有很多的儿子、孙子的嘛，是吧？人家怎么看他呢？一个外族人，这叫 alien， 是吧？入了皇宫，你以为好过啊？我觉得就不是挺好过了，还要学埋埃及一切的学问。请问读书苦啊不苦啊？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绵绵正好眠，苦不苦啊？我想都挺苦啊。后来逃遁去旷野做牧羊人，苦不苦啊？苦咯。天好的时候晒太阳，落雨的时候淋湿身，苦不苦啊？苦。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，苦不苦啊？苦，苦嘛，苦不堪言咯，系咪啊？连自己人都要将佢打死，你话斩唔斩？摩西嘅一生系一个好多遭难嘅日子，但系佢话完全经历到，所写出呢首诗话：我们受苦的日子，同我哋遭难嘅年岁，就喺呢个苦中，神叫我哋喜乐。于是最后有三个愿望，摩西嘅愿望系乜嘢呢？愿你嘅作为向你嘅仆人显现。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，神的大能作为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神的荣耀在他们的子孙中显明出来，最后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三个愿望是摩西在最后所讲出来的，当然最后那两句话也是他的愿望，就是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，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。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建立，我们很可能是白做工，努力最后是没有结果的。于是他最后的祈祷是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一个人真的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得着智慧的心，于是我们能够明白怎么转身嘛，转回向神。当我们愿意转回向神，就体会到原来神愿意转回，不但愿意转回，更是将这种这么大的福气赐给我们。有个人80岁生日大寿了，于是很多人去祝贺他。哇，这位教会的长老来的， 很多人去祝贺，结束这个宴会之前，这位80岁的长老就说，多谢你们今天来，这么多人来祝贺我，又送礼物给我，我现在要还礼，我要送给每一位今天来到我这里这个寿宴的人都一份礼物。于是呢叫他的家人呢就将礼物拿给每一个出席的人，一人一盒，个个拿了之后呢，他说呢，现在请大家打开这个礼物，有条丝带绑住的，好靓的，打开个礼物一看，个个人拿到的一样，就是有半截点着过的蜡烛，黑黑地的头蜡烛，烧过点过的蜡烛，个个拿出来说，大家拿出个礼物看看啦，个个拿着支点过的蜡烛，点解送呢支蜡烛俾我哋呢？个个人都谂啦吓。于是呢位长老讲一句话啦，佢话：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我哋嘅人生一出世开始就好似呢支蜡烛一样，一出世就点着火噶啦。不论你系几岁，你剩翻嘅时间叫做余生。请问？这支蜡烛剩下的可能长或者短，没人知道，无论如何已经点过了，所剩下或长或短都是这支蜡烛的余生。请问你们的余生怎样过呢？提醒了所有的人，这位80岁的长老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归回神，与神同在，与神同住，于是可以经历到神奇妙无比的慈爱。这支蜡烛都送给大家，我都有一支在我的心中，愿我们一起来整日看看这支蜡烛，数算我们人生到底怎样来用，早日不但归回神回转，经历神的喜乐，更是与神同行，于是我们手所作的功神要建立。愿主将这个福气赐给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一起祈祷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你将这位神人摩西的祈祷和诗篇留下，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阅读，继续来思想。我们相信在他一生中的经历所写出来的，是你要我们所明白和跟从的。愿主你透过诗篇90篇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